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启示论，吕路加牧师主讲。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启示论的课程。在上一次的课程里面，我们一起学习到启示的主角是神自己，启示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在今天第七课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启示与光照。根据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到第三十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里说到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我们来思想，这里说到一切所有的，原文是指万事万物，这就说到启示的范围是万事万物，这是启示的内容。换句话说，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下的启示是包括了人生及宇宙中一切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情，就是人生中每一件事情。那神的儿女要得到了神的这样包罗万象的启示，才知道如何安身立命在今天的世界当中。那启示的媒介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因为这里说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启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也说明了为何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五节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名我们靠着得救。若不透过耶稣基督的启示，人不可能认识天父，也就不能得到永生。所以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因此人所有能够知道有关神的事情在基督耶稣里，那这一切的事都是在神的启示范围之内。所以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是这样说，一切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是我父所交付我的。换句话说，圣父将一切万有都交付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才能够开始来学习我们周围所出现的万事万物。所以靠着圣灵的内住重生，我们成为属乎圣灵的人，属灵的人能够参透，能够看透，能够分辨万事，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圣灵的光照引导。唯有这样的启示光照引导，使得我们活在世界中有真正的安息和平安。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七节之后，这里说到，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就立刻接着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在讲完他是启示的中心，唯有透过他才能得着天父的启示，才能明白万事万物的意义，然后就发出这个邀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这里来得享安息。因为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若不认识圣父与圣子，若不认识三一真神，你就不明白你的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因为三一真神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你和我，他爱我们，为我们生命有个奇妙计划。如果我们不明白上帝创造我们目的和意义，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在今生今世生活。更者，我们因着犯罪堕落，死在罪恶过犯里面，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启示，我们人生就陷溺在罪恶苦海深渊当中。所以要明白能够分辨万事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明白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奇妙计划，我们必须要透过圣子的启示来认识天父，要不然我们人生就继续不断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常常活到80岁。诗篇90篇告诉我们，我们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唯有在基督耶稣里得着天父的启示，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胜过今生今世一切的苦难，在主的里面得享安息。当你的灵修读经灵命追求的时候，一定要以主的话语为中心。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服侍里面，常觉得枯竭的情况，觉得生命很枯干，像鹿和切木溪水一样。但是若是我们不以主的话语为中心，反而去追求一些经历上的神迹奇事，那么我们就会仍然陷在虚空里面。这些圣经之外，神的话语之外，这些追求这些特别的经历也好，不能让人得到真正安息。如果离开了主，我们的灵修默想就是空想、妄想、幻想。而今天很遗憾的是，有一些灵修方法在教会里被引进了，采取了天主教中世纪一些灵修方法，默想、冥想啊、打坐啊、禁食啊。当然禁食祷告本身不是问题，但是我们禁食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我们禁食祷告的内容是在那边空想、幻想、妄想，就是说没有在思想圣经，没有思想神的话语，那我们所得到的一些特别的经历很可能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魔鬼撒旦会装成光明天使欺骗我们，给我们一些幻象，而我们还以为是从主来的异象。若是没有主的话语，我们如何分辨呢？若是没有主的话语，你不会有真正的安息的，因为你根本不能分辨那个所谓你所思想的意象到底是幻想、空想还是真的，无法辨明。当你无法辨明的时候，你就会虚空烦恼。所以所谓的灵修祈祷，真正的灵修祈祷是必须以主自己为中心。我们看见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有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这里说到一个真正有福的人、有平安的人是谁呢？那就是昼夜去思想默想神的话语的人。唯有这样才能够胜过今生今世这一切的风俗啊、罪恶的习惯啊、堕落引诱啊，唯一避免能够离开这些恶人的道路、亵慢人的座位等等，这一些唯一的克制方法就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去幻想、去空想。所谓幻想、空想，就离开了神的话语，自己去想自己所要想的，那真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好，所以真正的祈祷也是要用主的话语为中心。主耶稣说，约翰福音说到，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像主的话语也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所求就无不得着了。真正的祷告祈求不能变成妄求。如何避免成为妄求呢？就必须以主的话语为中心，按照主的话语来祈求。这样的人生是一个溪边的树，因为不断的树根领受永活的活水，所以呢 它青翠茂盛，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他所做尽都顺利，是顺利在主的旨意里面。如果这棵树停止吸取这个溪水所带来的养分水分，它一定会枯干凋谢的。所以有福的人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写照，也得不断的吸取神的话语，无论祷告、读经、侍奉，都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这样的人就活出一个溪边的树，因为活水的供应，他的生命是喜乐的江河，是有满足的喜乐。因为正如主耶稣所应许的，那就是圣灵要在信他的里面成为活水的江河，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滋涌到永生。透过主的话语来到神面前的人，他必定发现在主那里有满足的喜乐，在主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因为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感谢主，所以主耶稣邀请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安息。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得享安息。那个途径就是接受圣子耶稣基督的启示。明白了这个启示，神的话语和我们得安息的关系，我们才能够透过神的话语更加认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真是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当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这样我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带来了身体的疲累，心灵的困倦，原因何在？因为我们是靠了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资源、自己的本事来服侍。然而我们负的轭可能是我们自己要负的轭，自己要背的，自己为自己安排的十字架。但神并没有要我们这样，神要我们来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这样我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真正服侍基督耶稣的，以他的话语为中心，靠着主的话语来服侍主耶稣的，那一定是越服侍越喜乐。当你发现越服侍越枯干的时候，在神面前要反省思想，是不是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任意妄为罪，使我们离开了主的话语，以至于枯干饥渴。关于为什么神的话语、神的启示带给我们真正的安息呢？因为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和活水。若是没有神的话语，当然没有安息。那为什么神的话语具有如此的大能呢？因为神的话语这个启示是透过圣灵的默示所赐下的。圣灵感动先知、使徒传讲并写下神的话，根据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所说的。十五节先说到提摩太是从小明白圣经，这个圣经能够使他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换句话说，圣经是救恩之书，使得我们因着读圣经，因着得到圣经的启示，就可以产生信心，借着耶稣基督而得救。信心是怎么来的呢？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得很清楚，信，信道，信是从听道而来的，那听道呢，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换句话说，是基督的道，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产生信心的。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说到，这位众光之父，这位上帝，他用真理的道，指神的话，重生了我们。彼得前书第一章也说，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那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换句话说，是神的话、神的道重生了我们，在我们里面产生了信心。因着缘故，所以我们看见圣经这么奇妙，能够使人能够有这个智慧，或者说让人认识生命的认识，不单是资料上的知道，是生命的改变的认识，必定带来得救的果效。这是真实得救的信心，不是暂时的信心，或是神迹式的信心，或是传统的信心。真实得救的信心完全是因着基督的话，因着圣经而来的。 那么圣经的写作我们知道是圣灵默示感动神所拣选的仆人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写下来的新旧约全书，特别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之后，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够使你有智慧有生命的认识，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里说到圣经为什么能够带给提摩太带给今天的你我这么大的果效，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产生信心而因信相信基督耶稣称义而得救呢？原因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是圣灵的默示。这里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字的意思在原文是神口中所呼出来的话语。那么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当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用地上的泥土造了他的身体，然后在他的鼻孔里吹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换句话说，若是神没有吹气，亚当只是一个有躯壳的身体却没有灵魂，不是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个吹气，这个气这个字呢，是跟灵圣灵的灵跟风同一个字，这个无论是风或者气息，那圣灵是一切生命气息的来源，神借他的圣灵创造了万象万物。在这里我们看见同样的在新约里面可以翻译作，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这句话可以翻译作因为圣经都是神吹气在其上。所以换句话说，其他世界上的书都是人所写的，那里面有错的有对的，唯有这本书圣经是上帝吹气在其上，就是圣灵感动使徒先知写下神的话语。所以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了，这是一本书中之书，唯一的书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它具有神话语的大能。所以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说到，因为先知的话就经上的话没有出于人意的，不可随着私意来写作来解释，因为这经上的话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个默示这个字中文的翻译比较温和，叫默示。事实上它是一个大能的一个神主动的说话吹气所写成的圣经，那这就非常奇妙了。特别这个感动这个字也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感动，比方说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可能有弟兄姐妹说他有圣灵感动，他要做一个见证啊，这是很好的。但这个感动呢是一般性的感动啊，圣灵引导他要做见证，那么可能当事人对圣灵感动的吸收跟解释呢仍然是不完全的，仍然是可能甚至是有错的。圣灵的感动引导不会有任何错误，但是因为这个领受的人因为他的有限或者有罪可能会误解错误，以致有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些人他说他圣灵感动他做见证，可是所见证的内容呢却是和圣经的信息真理相反的，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应该是误解了圣灵的感动了。那么这里说到圣经的作者是被上帝默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从来不出于人意，就表明这个圣灵感动这个字跟我们一般所说的感动是不一样的。这个默示可以翻译作感动或是灵感，这个字是很特别，这个感动是指说是圣灵特别的感动保守作者，以致这个作者所说所写出来的话语呢就是神要他所说的，没有任何的错误，绝对没有误解，圣灵赐下每一字每一句，以致说写出来的圣经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而这样的圣灵的保守感动就使得圣经完全没有任何的错误，跟一般人所说得到感动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仔细查考这个字的原文，感动这个字在使徒行传也出现，那就当使徒保罗被押解坐船去上诉罗马皇帝该杀， 在地中海中遭遇了这个飓风啊，台风，结果呢这个船呢就无论这个水手怎么样生帆啦、啊，船长怎么样掌舵，结果呢只有任风飘去，到风所要他们去的地方。意思就是说，无论这船长怎么努力，水手怎么样的合作，但是最后这个船所开到的方向就是那个风要吹去的方向，这叫任风飘去，任风刮去。那么感动这个字就是有任风掌管，被风带领掌管到风所要吹去的地方，同一个字。所以这样说来，船任凭风来带领，圣经的写作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写下了神的话，是由圣灵带领，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是被圣灵这样子的统管之下写出神的话来，所以当然是神的话，也不会有任何的错误。的确作者本身的背景风格是有的，的确是路加他也详细查考这些事，他记载下来，但是不论是作者的写作的风格背景或他们的查考资料，这一切都是在圣灵的管制带领之下，以致他们所写出来的都是忠实的圣经神的话。就像先知们所说的，旧约里面先知传讲神的话语，就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先知考察他们心里面基督的灵，要知道基督是什么时候来，怎样的来，他们被圣灵感动详细查看这些事，然后写下了圣经，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乃是为了我们。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到十二节所说的。这个末世是圣灵的感动，是说强调这个写作圣经写作的过程，蒙圣灵保守所得到的启示写下来成为神的话语。所以末世是强调这个圣灵保守的过程，使得圣经所写出来的一字一句都没有任何错误，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而启示这个字是指说神赐下他话语的真理的内容是人前所未知的。启示是强调这个所写成的内容，圣经末世是强调圣灵所保守的过程，写作的过程本身，使得圣经是完美无缺，没有任何的错误。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旧约的律法和先知，他说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他是指整本旧约圣经，他说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对，一点呢这个字在原文是指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一话是指一个字母的一部分，你看连这个字母的里面的一话一个字母都不能更改，因为什么？因为是神的话。这表明使徒先知所记载下来的话，每一个字都是有圣灵感动保守，没有任何的错误。所以天地都会废去，都要废去，但是主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原因在此。主的话语出于神的话，每一字每句都具有无比的大能，所以神的道是活泼大有功效的，神的话比一切两刃的利剑还快，能够刺入剖开灵与魂骨节与骨髓，甚至我们心中的主意思念都能够辨明。我们无法，很多时候我们动机不纯正，很多事情混杂在心里，无法分辨哪一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哪一个是出于神的，哪一个是出于魔鬼，哪个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但是神的话一来，就光照我们，就切入我们心中，剖开我们的心思念，我们就能明白。一对到圣经，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是出于我自己的，这个是我中了魔鬼的试探引诱，那个是神的话，我要听神的话。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大锤，能够除去一切阻碍道路的高山，神的话是烈火，可以炼尽我们生命里面的杂质，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生命的活水，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将主的话藏在心里，我们才能够避免得罪神。那么启示和末世的关系我们明白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思想什么叫做光照，就启示和光照的关系。所谓启示是指神的话透过圣灵末世写在圣经里面，特别启示神的话语。光照是指说读者在读圣经的时候所看到的亮光是以前从来没有看到的，这就是圣灵光照我看明白， 神早就已经写下来的启示，这本圣经。换句话说，诗篇119篇18节说，主的话是我脚前灯，路上的光啊。那么圣灵光照我明白圣经。以弗所书第1章15到20节说到，使徒保罗为以弗所为当时的基督徒祷告，他祷告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求父神赐下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知道他，因为这个圣灵来了，可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呢？能够看清楚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又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光照就是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眼睛，去明白了已经写成的圣经。所以我们必须区分一个启示跟光照的关系。我们读神的话语是启示，但是必须需要有圣灵的光照。那么所读的经文是启示，我们所明白所得到的亮光是光照，光照是确实的，但是呢我们对光照领受可能会有偏差，可能会曲解，而启示是神的话语，绝对不会有任何有错的，但光照本身也不会有任何的错误。那接受光照人要被圣经话语来调整来鉴察，才能知道避免因自己有限或是有罪导致的偏差误解。神向我们说话是借着圣经的启示，我们对于启示的了解吸收是透过圣灵的光照。所以呢，我们要以整本圣经已经解经来衡量所我们得到的亮光。若是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有亮光，而这个亮光所产生的说法和整本圣经真理有冲突的话呢，那我们就要愿意改进，照着圣经改进我们的亮光。所以比方说10年前10个月以前10天前我读到这段圣经，我有个领受，这是光照了。那今天我再读到同样圣经经文，我得到新的光照，加深了我对神话语新鲜的认识，那是明白已经写成的启示。这启示是不会有加添的，但光照则是不断的领受，不断的学习明白。就感谢神，透过基督耶稣的话语的启示，圣灵的光照，我们就可以正确的明白圣经，遵行神的话语，使得我们的信仰生活能够活出神的儿女的见证，像那个西边的树能够按时会结果子，为主多结果子，做美好的见证，荣耀归主名。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马太福音11章以及其他经文，我们看明白了启示和安息的关系，启示和末世，以及启示和光照。感谢主，你透过你的末世赐下这本圣经的启示，让我们透过圣灵光照可以明白，可以接受，可以吸收，可以遵行你的话语，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息，并且能够荣耀主的圣名。愿你与每一位听众同在，好叫我们从今以后不再依靠自己的理性经验传统，完全依靠你宝贵的生命的话语圣经，来敬拜你，侍奉你，来造就周围弟兄姐妹。愿一切荣耀归主名，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感谢，阿们。